兄姊妹平安。那也谢谢范伟弟兄给我们读出的今天的这十几节的经文。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今天我们在讲台上一起来学习和分享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日灵修所要看的经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读到了这节的经文。那我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翻开我自己的圣经，在这个圣经中呢都有一个小标题。那么我用的这个版本的圣经呢是和合本的这个领导版的一个的圣经。那小标题呢就在那写着叫以古事为借鉴，鉴戒。我在看到这标题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中国古代的有一句的话，大家应该是想起来了，是什么？人要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句话呢，是出于呢《旧唐书魏征传》，讲的是呢唐朝的一段的明君贞观之治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这是在魏征过世以后，唐太宗呢就参加魏征的，不叫追思礼拜了，叫追悼会。追悼会，然后就说的一句话。说完这句话呢，后边说他感叹，他说魏征美啊，朕亡于镜矣。后边他接着还有两三句话。他说贞观大治呢，贞观之治，讲到了贞观之治。他说在贞观之前，庆幸我有房玄龄；在贞观之后，我庆幸有魏征，因为他提出指出我的问题，指正我的错误。其实我们看到呢，唐太宗在这里呢是愿意自己警醒的一个人，愿意呢自己常常的去照镜子的一个人。其实保罗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也是让我们的基督徒懂得去照镜子，懂得从镜子中来看自己。他说就在镜子中看自己，以铜为镜，我看看我身上哪还的衣服不合适，或者我的面上哪还不整洁，可以去掉我们的不整洁。从别人的身上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其实在这里呢，保罗所表达的一个心意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之中去学习，懂得来自我的来提醒自我。那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您的恩典。父，您不是让我们自己在这世上而活，而是您把您的话语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历史上所有的一切事上让我们明白的道理。父，让我们的生命就在这里边能够活出来，能够成长起来。父，你把最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圣灵之中进入您的真理。我们今天就求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您的真理。父，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不管是站在台上的还站在台下的，完全在你的灵里，让你的灵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明白您让我们所明白的道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那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呢是非常工整的，他非常有条理的。那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看这十几节的经文，保罗让我们所知道的。他在第一节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弟兄们，我们是看的哥林多前书，当然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些的会众们。那保罗呢，用这个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呢，一般呢是起来一个新的一个的话题，那么呢就说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他知道什么？在这里起了一个新的话题，起的是什么一个话题？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那这里头有意思啊，哥林多教会是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那么他说后边讲的这些事情，说都在云下海里经过，这是讲的什么呀？在讲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他为什么要用我们？我们都知道神呢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了忠贞的以色列人，那在这里头保罗是不是说的这个意思？说给现在信主的这些外邦人，说我们的祖宗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其实呢，熟悉旧约历史的人呢，这讲到了以色列民呢，当初从埃及被摩西领出来的时候呢，那法老王就后悔了，就从后边呢派追兵去追他们。这些人走啊走啊走啊，突然间发现前边有大海拦路，已经走投无路了。那么这时候呢，神呢就用云柱把他们和追兵分开。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把海分开，让以色列民从海中干地走过去。这是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知道的一段的拯救以色列人的一段的历史。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我们都在云里海里受洗，这些人呐、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个的用的很特别的一个的事情，在这里呢，保罗用的是一种预表。什么叫预表？预表呢，就是在旧约发生的事情，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呢去应验，通过耶稣基督去应验。所以在这里头讲到了，其实他说旧约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预表。旧约的那些人也是通过这个受洗，通过云柱火柱经历了神的拯救。那么今天我们的人呢，是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让我们生命得拯救。他后边也是用了同样的一个预表，他说并且你们吃一样的灵粮，也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也是用预表，当初供给以色列人的那些的灵水，他说在这里呢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保罗还是刚才那问题，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说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在这里用了特别的这个预表？他在这里的目的呢是什么？刚才提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那么呢，有一次呢，唐太宗李世民呢看隋炀帝的写的一些的文章，那么看着看着呢，他就很惊奇，他就把魏征呢叫到跟前来，他说你看我在读这个隋炀帝的文章啊，我说我真的感叹这个隋炀帝啊，隋炀帝他说有很多的知识，你看在他的文章里头把以前古代的事情记得非常的详细，他知道尧舜禹的好，也知道桀纣的恶， 他说我不明白，他那么多的知识都清楚都明白，为什么成就了这么一个的皇帝。魏征啊，正好照着这个机会就要劝诫李世民嘛，他是谏议大夫，他的责任呢就是给皇帝呢提问题。然后他就跟唐太宗说，他说虽然他见过明白历史上的这些道理，但是他把这些东西不能跟他自己联系起来，不能作为自己生命的借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一个道理？在这说的以前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那些的事情，跟你们哥林多教会的现在的这些的会众们不是没关系。以前神在这些人身上所展现出的心意，也会在我们的身上展现出来。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就像后边所说的，是为了让我们今天得到借鉴，明白神是什么样的神。他在讲，虽然是出埃及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经历了神的拯救，在旷野中经历了神的同在，经历了神的供养，都在恩典之中，就像我们今天的会众一样。但是他后边说的是什么？第五节，他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在说什么？说这些蒙神恩典的人，经历神供养的人，明白神大能的人，但是有很多是在旷野倒闭了。我自己在想，他告诉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些会众们是什么一个道理？他是让他们知道神也是大而可畏的神。有的时候呢，我们一说神，就是怜悯，就是慈爱。但这里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的真理，就是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审判的神。神是有恶必惩的神，是扬善惩恶的神。这里头在旷野倒闭，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是最难的一个问题。那么呢，以色列人带出来出埃及，在旷野倒闭，这个清楚，这是事实，就在旷野倒闭了。那么在旷野倒闭，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意味着什么？我查了很多的东西呢，其实呢，不同的神学家对旷野倒闭呢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事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今天不想在这讲分歧，讲不同的神学家的分歧，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神必然审判那种在恶中的人。那么我有些新约的经文，我就读一读，也是在今天的基督徒应该警醒的。希伯来书四章六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醒来是全能的人， 大家慢慢听着，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去，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马太福音24章，他说那时呢，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现在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5章还有这样的话，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的解说，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在这里保罗所让我们建立的心，就是对神要建立一种敬畏的心。什么叫敬畏？说得很文绉绉的，其实简单起来，敬畏是什么？敬畏简单就是怕，怕神。这种怕呢，不是那种恐惧，而是怕这种公义的审判，怕神的管教，怕神的这种的，让我们呢在神之间呢建立一个敬畏的心。哦，我有记得有一次呢，一个的讲员在讲，他说知道我们称天父天父，为什么不叫天母天母啊？他说严父慈母啊，在我们的概念中，父是有严厉的一面的。我自己信主10几年了，我最早的一段的时间，我就是经历神的管教。那么我跟大家分享过呢，我以前呢是做一些的生意，你知道做生意人呢，尤其在中国，就学会一个什么呢，叫要学会包装。包装呢就是什么呢，这个说的好听啊，就包装一下自己，包装一下企业。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都知道什么是包装，实质的和表面的不一样才叫包装嘛。其实呢这是什么，一来二去呢就变成了自己很愿意一种说谎的人，愿意说谎。那么我信主的最早的2年，神呢就在这里头开始做工作，就是开始管教我，就是让我呢能够知道我的问题。那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在刚刚信主之后，刚刚信主之后呢，原来呢我自己的想法呢是在这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国内去啊，我说要休整一段，回到国内呢还叫想到叫东山再起。那么信主以后就感觉呢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我说哪怕在这边稳稳当当的打一个什么工，在这边安静下来。我信主之后呢就自己想找个工作吧，我就通过那个 agent 呢找了汽车配件厂的一个工作。那么大家很多的人都知道，就找到那种汽车配件厂。当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感觉那个这个体力啊是很难受得了的，而且那种无聊也是很难是在那待下去，就不想做这个工作了。不想做这个工作呢，正好那时候呢我认识了一个人，是做什么呢，就是做那种那叫什么申请义爱的，帮着你申请义爱的。然后跟他坐着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事情我给你出个主意，他说你这个又能歇下来呢，又能吃义爱。 我说出什么主意呢？让我歇下来。他说你不是在汽车配件厂吗？汽车配件厂不是那么远的一个地方，都是在那种的那个这个郊区啊，够不着的地方，公车够不着的地方。你现在啊歇下来，你就跟那个你给你介绍工作的那个 agent 说啊、说你的车啊坏了，说你车坏了以后呢，他给你找不到工作。如果他七天给你找不到工作，他说按照这个安省的法律呢，你就可以呢，就是你再找工作你可以不去，你就可以申请 EI 了。他说你看这多好，你又歇下来了还能拿点钱。我那是刚信主，我知道呢说谎是神不喜悦的。神说什么？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一句就是出自那恶者，知道不可以说谎，但是我还想这么做。我就当时我祷告了，我说神啊，我说我知道说谎不对，但是你看我这个事情我也难熬下去，我就跟说那么一次。我说如果这不在你的心意里头，你就别让它成，在你的你如果怜悯我，你就让它成。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 agent 打电话，每天呢、我都说哎呀我现在需要工作了，你给我找工作，但是呢我的车坏了，你给我找个可以坐公车到的地方。从星期一就这样打电话打到星期五，打到星期五以后到中午了还没有这个 agent 给我来电话找的工作，我那心里头啊，我说你看还是神是怜悯的神呐、我说你看照顾我不让我有这样。那天下午的三四点钟 agent 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工作，你不是车坏了吗？这地方坐公车可以到。在哪儿呢？在 Weston 和Steel 的稍微外边一点。当时我住在哪儿呢？我住在 Young 和 Sinclair。 他说这个工作多长时间呢？早上七点钟开始上班，因为是工厂那个倒班嘛，早上七点钟上班。我说那就好啊，我就自己还说我就神呢、你虽然没吹听我祷告，那我以后就这上班好了，我顺服啊。这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呢去参加教会聚会，去的时候呢我的车还是好好的开着去，我还接了好几个弟兄一块去教会。从教会出来车把动不了了，车把动不了，然后呢把车就放在那儿。后来呢星期六星期天，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星期六星期天开门的那个车场呢还是很少很少，也没找着。星期一呢我就只能说原来给打电话说我车坏了，我说给我找一个地方我可以乘那个 bus 可以到的。我星期一的时候我就真乘 bus 去工作，但是七点钟上班，哎，我赶最早的地铁坐到粪池再坐车过去。神呢就用这种的事情呢来告诉我，来让我明白，来惩戒。但是那阵的心呢还是一种甜滋滋的，我知道神在管教我。其实呢在这里头神让我们知道，保罗让我们知道神是要敬畏的神。我们呢要懂得，我这两天呢我跟一位弟兄在聊这个事情，他说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其实我们在信仰的真理里边对神的认识一定要是两方面的。我们既然要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我们也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所以呢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实保罗所说的事情就是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是要敬畏的， 也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那接下来他很工整，接下来六节到十节，就像今天那个灵修里头写的，他列举了一些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哪些事情是我们一犯这些的事情我们要特别小心引起我们借鉴的。他第六节说什么？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这里头要懂两个词，什么叫贪恋？贪恋呢，就是喜欢，自己以这件事情为乐，乐在其中。这里讲的不是偶尔的被罪恶所胜，而是我喜欢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呢，跟大家讲过一个小偷的故事。有个小偷信主以后，后来呢，他找了牧师，他跟老牧师说呢，他说我现在很痛苦。牧师说你为什么痛苦啊？他说你看啊，我信主之前我还去偷东西，我偷东西啊，我是小偷吗？他说你看看信主以后，我前次啊，前两天呢，我又犯了同样的问题啊，我内心呢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痛苦。他说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这牧师啊，就跟这个小偷的基督徒就说，他说你感觉你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他说以前你偷完东西你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感觉啊是那种哇高兴，他说你看看我真的又得手了。但是今天你是什么感觉？今天你是一种痛苦。他说这个贪恋恶事，就是把这个恶事当喜欢的事情去渴慕去追求。就像刚才我说的，以前呢，我把这个包装的好好的，能拿到贷款，能募叫那个筹措资金过来，我以为我的能力，我的本事，我的荣耀。但是在这里说呢，是不要贪恋恶事。他说贪恋恶事是被，是要被神怎么样的审判，被神所管教和惩罚的。第二个词呢，要明白在这里什么叫做恶事，包括下面几节其实都讲的恶事，但是这里的恶事呢，不是我们自己所讲的以前认为的恶事，是按神的标准所认为的恶事。我记得呢，我以前听那个于洪杰牧师的一个讲道，讲利未记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利未记写着你们不可以呢骂聋子，利未记上写的，他说你们不可以骂聋子。我这一当时一听的时候就想，骂聋子我这事情没做过。那于洪杰牧师后来讲，什么叫骂聋子？你得再往深入的想一想，聋子是什么？你说他的时候，骂他的时候怎么样啊？他听不见，对不对？他说虽然我们那个身体上的聋子我们没骂过，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常常的喜欢在别人没听到的时候背后去说别人？他说这就是恶，这些事情要远离。还有是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过上次我就分享到2014年的，我说我那个胰腺出现问题，那第一周的时候。那么呢，星期三教会呢，很多的弟兄姊妹还有祷告会呢，为我的身体祷告。那么呢，我那次呢就被牧师呢邀请去牧师的家里。就在祷告中，一节经文就出来了。我在想什么事情出了这个经文呢？就是我在想，我说为什么 当时因为是检查完了，医生也有说有可能，如果这样的有可能你的生命只有半年的时间。我在想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就星期三的时候呢，在祷告中，我记得当时这句话跟大家来分享过，在祷告会中，我记得当时的 Bruce 还有一个的回应。一节经文是什么？就是历代志下7:14，很熟的一段经文了。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远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自己在想，这句经文给我了，那就说明我有恶行啊。那我的恶行是什么？这段时间我在想，我从信主到现在，我相信呢是神告诉我，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神里的懒散。因为我们被神所救赎的，我们的生命就属于神的，我们的生命就要去荣耀神，就要去做神的工作。不管是我们在哪个的岗位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尽全力来荣耀神，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知道我从被主救赎拣选这一路走来，很多的时间是在浪费掉，浪费在那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其实在这里头，按神的观点，这也是恶事。所以我们要远离恶事，非常警醒，是按着神的标准让我们去远离恶事。这是第一个让我们要渐渐要自己也反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我们还在这个恶的之中而贪恋这种恶。第七节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第一件事情呢，不要贪恋恶事。第二件事情要我们借鉴的是什么？就是不要拜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呢，就是为我们感觉带来一些快乐的东西，带来平安的东西，我们愿意把它放在我们生活的最高位置上的东西。当初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把一个金牛犊，因为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的偶像的形象放在那里。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没有这种手造的偶像。那我们今天的偶像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偶像，我们什么时候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了神之上呢？我有段时间呢，跟我的一些神学院的同学呢在聊天，聊天呢就说到现在的一些的教会的状态。那么很多呢离开教会，不回到教会里来，分别去探访他们。探访的一个的结果是什么？很多人不回到教会，不来敬拜，没有正常的这些的属灵的生活，有很多的原因。一个的原因是什么？哦，我现在真的好忙哎，很忙。忙着在干嘛？他说你不知道啊，你想想，现在我这个刚买了这个的房子，那么高的 mortgage， 我要挣 mortgage 啊，我要挣啊，等我没时间，等我有时间的吧。还有什么？还有说，你看，他说孩子啊，我现在我要把所有的孩子的活动，你看都排满了，我天天我要接，我要送啊。就能看到我们生命中把什么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的位置，我们把什么作为我们的偶像。 柏拉图有一句话说偶像是什么，柏拉图呢说到是世界中的幻象。实际上这些的东西，我们去追求的这些的偶像，带不来给我们那种的平安，带不来给我们的喜乐。但是呢，我们常常的去追随这些世界的东西。第二个的警戒，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在拜我们的偶像。有一个辨别的标准是很容易的，他说如果你要是采取一种判断的话，这两个判断，两个是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从判断之中你就很容易你知道你把什么放在你生命的优先位置。那我们心中是不是现在还有我们的偶像？第八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所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里头是讲的奸淫的罪。其实呢，在这里头往下引申一点，可以看到呢是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这里头讲到了不要放纵我们的情欲。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就在这种的自己的欲望之中来操纵我们自己。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老师给我们看了一本书，他说以后你们在生活成长的道路中呢，特别要警戒的几个事情。他说这个书的名字就告诉你们要特别要小心的，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叫钱权性。第一个是金钱的追求，第二是权力的追逐，还有性欲的放纵。上个星期二呢，我们还讨论到这个问题，跟弟兄姊妹。他说这里头呢，并不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当然有这样的行为是这种的罪，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大家知道，从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标准上来看，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犯奸淫罪？不是说我们行了奸淫叫犯奸淫罪，而是我们思想中动了那种的淫念，就叫犯奸淫罪。我们其他的也一样，就是我们那个思想中的东西，我们要自己特别的谨慎警醒。还有呢，第四点呢，第九节说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就被蛇所灭。这里头就讲到了什么叫做试探主。那像昨天晚上 Pastor Mimi 呢也讲到了主在旷野里头被试探，那么这叫试探，那个呢是被撒旦魔鬼试探。他说这里边是叫试探主，对象不一样啊，是我们去试探。就是我们的往往呢把神放到一个地步。那么这里头有一个意思，刚才中午之前呢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吃饭要祷告啊，祷告完了谢饭祷告以后再吃饭。那么呢我的小儿子呢就坐在那儿，他明明知道就诚心的把一个饼，那我爸爸帮着做的肉饼卷起来就放到这儿，就看着我往嘴上放。我说还没祷告呢，也不放下，还放。这种叫做试探。测试你的底线，看看什么时候你来管教，你来出手。有时候呢，我们这是表明了一种什么，就是表明对神的一些的属性的不信任，要试探我们的神。 第五点，他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你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什么叫发怨言啊？他这里都讲到的，在摩西五经里边，这些的以色列民呢被救出埃及以后，走在旷野里边，他们有十多次发怨言，没水了，说抱怨摩西，他说你看你把我们领在这里头没有水喝，后来没有吃的，神把玛拿降给他们，他们还在抱怨，抱怨什么？抱怨没有肉锅，没吃肉，也在抱怨。我说在这里边能看到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我们真的是不懂得一种感恩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事情，什么是最好的东西。我记得呢，有一次培灵的布道会，那个牧师呢叫赵约翰牧师，赵约翰牧师呢在讲道中也是用了一个的例子，他说有一次呢他做宣教，宣教呢就到海外去，去宣教到海外去呢，接待他都是弟兄姊妹的家中去接待，他就在那弟兄姊妹家中住着，住着的时候呢他要搞好所有人的关系，他说别人的关系呢都很融洽，但是那家呢有个小孙子，一去了以后他就躲得远远的，他不跟我在一起，他说我就想办法要跟他套一个近的关系，他说我就去超市啊买了他喜欢的糖果，来带到他跟前，带到他跟前，他就把那小孩洗过来叫过来啊，这孩子也很高兴到他跟前了，他说你看这个糖果你喜欢吗？小孩点点头说我喜欢，他说那好，那我你喜欢吗？那小孩子摇摇头不喜欢，但赵约翰牧师在这里就引下了下来，他说你看这些小孩子行为很多就像我们自己的行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喜欢要的是神按照我们的心要给我们原来喜悦的那些东西，属世的物质啊快乐呀，但是我们往往不是要主自己。我记得我们佳美之卷呢开始了这种的讨论聚会以后，有个姊妹在那在分享，她说我以前我不明白，我来抱怨神，她说我自己圣经要求我做的我努力的去做，让我顺服我顺服，让我祷告我看到提醒我祷告，但是为什么我自己的生活不像其他人那样的生活？他说我有一段时间常常的跟神来质问，来问这种问题。他说就在这佳美之卷灵修中，他说有一天灵修完在跟神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还在意那些的东西吗？他说我已经把我最好的给了你，你还在意其他的吗？他说哦，我一下就明白了，神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我还要其他的吗？前不久啊，我回到了中国去，回到中国去以后呢，这次呢比较安静，没有上其他地方，就在我的家乡呢，那么就待在天津，有时间了就跟弟兄姊妹啊，跟那些的这些的以前的同学啊，就一起的多一些的交往，多一些聊天，坐一坐啊，坐来坐去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按照他们的标准呢，出来的时候感觉还像是一个在他们眼中认为还不错的一个人，回去以后呢他们感觉你就是一个什么，他感觉失败者， 是这么一个的角度。因为他们那种标准，什么叫成功啊？他就是你的财富啊，你的地位啊，看到你现在这种样子。那么就有一天啊，我的弟弟，我亲弟弟就问我，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说你如果今天你不走，当时那天你不走，当时你如果不是走这条路的话，也不会现在这样了。我当时没有回答，我就自己回到家，我自己睡觉的时候在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转天早起，我自己给了我自己一个答案。如果当初再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选择同样的路，因为神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在他那种的甜美，那种的平安，是世上得不到的。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是我们呢要经过这些的东西，是不是来检验我们，把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在物质上的一些的缺乏，一些的苦难，是不是让我们产生了这种的怨言。在第二段里头呢，保罗呢举出了几个的例子，让我们小心这些的恶事。第一呢，不要贪恋这些的恶事；第二呢，是让我们怎么样，要考虑是不是我们心中还有其他的偶像，我们是不是管不住我们的身体，放纵我们的情欲，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在试探我们的主？是不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最宝贵的？我在这个时候呢，就突然间呢，就想起来以前弟兄姊妹呢，曾经跟我讨论的一个问题。他说神不是全能的神吗？神有能力救赎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带到迦南地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让我们遇到那么多的试探和苦难？而且遇到试探苦难，我们摔跤的时候，神还有惩戒，神为什么？大家想过这问题吗？神为什么？神为什么不会直接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就像昨天 Mimi 讲到了 Pastor Mimi 讲到了耶稣受试探，他说了一句，他说耶稣受的试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受，为什么？我们上个月的团契聚会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答案给出来。我们上个月的团契聚会呢，就讲到基督徒的成长。我以前呢都知道基督徒成长有几个必要的因素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有什么因素啊？第一，不要停止敬拜；第二，要坚持读经祷告；第三，要有团契的生活；第四，是我以前没有关注到的，他说必须经历试探和苦难；还有第五，第五是什么？要参加侍奉。他说这个经历试探和苦难是让人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我就神丰富预备呢，我在想这个的让成长的时候呢，看到一篇文章说试探和苦难在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呢？他说试探和苦难呢，可以让我们谦卑下来，遇到试探和苦难的时候知道我们不行，我们不能。那第二个呢，试探呢可以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起来。刚才讲到了他们拜偶像的那个事情，如果看刚当时的那种情况是怎么情况呢？摩西带领了这些的犹太人到了旷野地的时候呢，摩西呢就上山上去了，那么这些人呢就在下边等待啊等待啊等待啊，哇，以前有带领，突然间没带领了， 他们自己心里发慌啊。他就让亚伦去造了一个金牛犊，就是以前他们的偶像，还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神，就造了那么一个的偶像在那里。其实呢，他经过了一个什么？经过了一个的荒芜期，这个带领的荒芜期。我说让自己信心的成长，讲我自己的事情。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跟我说，你为什么来读神学院？我当时我回答说，我说从信主那一天，我就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在我生命中一步一步的来带领，对他的经历就是那么真实。到了读二年级大学就神学院二年级的时候呢，突然呢，就是神在我生命中对我带领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那阵是我挺痛苦一段时间，原来我一祷告的时候，神就通过各种形式让我知道他的同在，他的真实也没有了。我特别感谢呢，当时有一个的神学院的教授，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相信神是借着他的话呢，然后告诉我，他说神的不在也是神的同在。什么意思呢？神的不在是你的感觉。他说你感觉没有神的时候，其实神还在那里，这是你的信心的一个成长期。所以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呢，是让你的信心得以成长，还有这些的苦难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头可以把我们的问题放出来。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非常的弟兄姊妹吧，那种叫做小弟兄属灵的啊，才能检验我们的爱心，看到我们的问题，也可以让我们从苦难中过来以后呢，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在苦难和试探中才可以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个试探和苦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而且是我们必须小心的。但保罗呢有一个特别，就是他的所有的问题提出来以后，让我们警戒以后，他也给出了答案。他说怎么来够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可以战胜这些的试探和苦难，可以在这里边可以站立得住。这就是他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说的，他说你们遇到这些事情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在这里写的是什么？他说这些的借鉴警示其实都已经写在了圣经的上边，我们要把这个作为我们生命的一种的警戒，一种的借鉴。这里头就讲到了一种怎么来看待圣经。有一次呢，欧牧师我记得讲到的时候呢，提到了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叫什么，丘吉尔。丘吉尔呢，他说有一次呢，大家让他上台去演讲，他呢就把他站在这个台的左边，向着左边的大众就说 Never give up。 然后呢到了讲台的中间也在说 Never give up， 又到左边同样说了同样的话。他说他的这事做法呢是效法老约翰的做法，我们前面约翰福音吗，约翰一二三书吗，说老约翰老的时候呢在以弗所教会也是这样。他说一让他讲的时候呢，每次都讲的一句话，讲的什么？讲的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每次讲都是讲小子们呢彼此相爱。 这点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不是讲的说的是一种的新的知识，新的道理？不是。有很多这种道理，这种知识是我们清楚，是我们明白的，但是我们是要拿这样的真理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做比较的，来做鉴戒。鉴就是什么？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哪一方面是不对的、不好的。戒呢，哪些不对的不要去做。其实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听圣经的一个的着眼点、观点点，不是学到一个什么新的知识、新的认识，而是真正的把圣经和我们的生活能够对照起来，能够相连起来。我前些时候呢，就探访一个的弟兄，那么呢，这个弟兄呢，带领一个的小组，他就给我谈到什么叫做查经。他说他有一个的领受，他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他说如果这节圣经查到不跟我今天现实的生活相连，就不叫查经。一直要等着神把这样的道理告诉我，不是我要查其他的，真正的要查到神借着这件事情跟我说什么。说第一个呢，保罗在这里头就每日我们查经的时候要等到神跟我们说话，等到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哪些是要调整的，哪些是要我们警戒的。第二呢，十二节他说你们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要有一个什么呢？叫居安思危的心。我们每天呢，不要在一种平静的生活中好像哦都好都 OK， 而是在这种的平安之中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忘了上次咱请来的一个讲员谁在说，说其实北美的生活是最危险的，比中国更危险。为什么？在这边是一种温吞水，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状态，就把我们的很多的追求，把我们很多的这些，就慢慢的在这种舒适的生活中容纳掉了。上次讲到是罗祖成牧师过来讲，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他讲了两个 house。 他说100年前的挪威呢有两个 house， 一个是什么 house？ 咖啡 house。 一个是什么 house？ Prayer house， 祷告的。说聚会完了以后呢，弟兄姊妹相交，然后一起去祷告。说100年以后大家都很富裕了，现在也有两个 house。 他说一个什么 house？ 一个是 winter house， 冬天啊到山高山上啊滑雪呀、享受啊。一个是什么 house？ summer house。 他说你再看那个祷告屋、那个咖啡屋，寥寥无几，就几个老太太在那里。所以这种物质生活让我们慢慢的消磨下去，我们在这里头要特别特别的谨慎。他第三个，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不受试探胜过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知道在一切的试探和苦难中让我们有力量的坚持下来的是什么？是盼望，是盼望，是能看到的一点点的希望。有一次呢，有一群人走在沙漠里头，沙漠里头呢很多人就倒闭了，但是这群人呢从沙漠里头他说走出来了。走出来以后呢，采访这些人，他说是什么让你们走出来的？他说我在沙漠中 看到了一束的光。他说我总看着那个光，就是我要到的那个地方，就要带我出去的地方，看到这束光就带领着我从这种不可能的艰难中走出来。第十三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一切的试探之中，在我们一切的苦难之中，神有这样的应许，就必给我们开一条道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让我们有希望，有盼望。刚才说到有一个的神学院的老师呢，给我讲说就是感觉不到神的时候呢，也是神的同在。那么就是这个老师有一次在讲道中讲到了一个的事情，他说有一次呢，他去欧洲去参观犹太人的那个二战时期的集中营。他说参观来参观去的，最后参观到犹太人的一个的纪念碑。他说挺有意思，犹太人的纪念碑呢，前面有标牌写着犹太人的集中营的一个纪念碑，就写着纪念碑。他说我在那看不到犹太人的那个纪念碑在哪里，就是那个纪念没有。他走到跟前，他让他在平地上呢，就看楼梯啊，就走下去，走下去。他就想，这个的纪念碑是不是在地下了？纪念馆啊，在地下了。他说我就沿着这很长很长的楼梯啊走下去，没想到这个楼梯走到底的时候没有路了，前面是一个就是一个一面的墙，两边也是墙。他说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犹太人建这样的一个的纪念碑。他说看似无路的时候有一条路。什么路？抬头，天路。神呢，在一切试探和苦难中给我们留了这样的一条的盼望，神会给我们留下一条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今天呢，我们所一起分享的经文呢，十三节，实际上呢，很工整的分成了三段。第一部分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神。后面呢，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作为例子，作为我们的一个的借鉴，让我们常常的对着这些事情呢来警察自己。而且呢，在这种之中呢，我们知道那些都是对我们的一种的试探，或者是我们经历的苦难。但是在这里头呢，保罗也告诉，在这个之间，我们是靠着神可以战胜这些试探和苦难。其实在这里头呢，就是以这些事情呢给我们的一个的警戒，让我们呢作为借鉴，远离恶事，靠着神的恩典，靠着我们对神的敬畏。那我们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您的恩典，您把您的话语，把您的心意放在圣经之中，不但让我们知道你是恩典的神，也让我们知道你是敬畏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审判的神。父啊，我们就像小孩子害怕父亲对我们的管教一样，父啊，我们做一切恶事的时候我们都要警醒。父啊，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的有恩典，在这一切的试探和苦难中，你也给我们留有道路，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可以胜过这一切。父啊，恳求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警戒这一切的事情。父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 通过他的仆人和传道之口把这样感人的信息带给我们。的确，我们应该把我们遇到的试炼和试探都当作借鉴，来提醒我们更加谦卑顺服，更加信靠神。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对主爱的回应。不明白奉献意义的朋友呢，请把奉献带传给下一位就可以了。
金锁钥匙祝福，金锁钥匙主，金锁平时感觉，紧靠主言语，金锁钥匙恩赐，紧要赐恩主，金我寻求一事，紧要主自己。